道武皇帝有十个儿子，宣穆留后生了明元皇帝，贺夫人生了清河王拓跋绍，大王夫人生了阳平王拓跋熙，王夫人生了河南王拓跋耀，河间王拓跋修，长乐王拓跋楚文，这两位王的母亲姓氏不详。段夫人生了广平王拓跋廉，京兆王拓跋黎，皇子拓跋浑和拓跋聪的母亲姓氏都不详，他们都早逝，没有传记。清河王拓跋绍，字寿落跋，天兴六年受封。他生性凶狠阴险，违背常理，喜欢抢劫行人，砍杀涉猎狗猪，以此取乐。有个孕妇，拓跋绍剖开她的肚子看摊儿。道武皇帝曾经对他发怒，把他倒挂在井中，快死的时候才拉出来。明元皇帝经常用道义责备他，从此关系不和睦。后来拓跋绍的母亲贺夫人犯了过错，皇帝要杀他，正好天色已晚，没有处决。贺氏秘密派人向拓跋绍告急，拓跋绍就和部下及几个宦官翻越宫墙围进入内。皇帝惊吓起身，找不到弓箭和刀，突然驾崩。第二天宫门到中午还没开，拓跋绍假传诏令，在西宫端门前把百官召集到北面。他从门缝里对大家说，我有父亲也有兄长，公卿大臣们想跟从谁？王宫以下的人都变了脸色，没有人回答。过了很久，南平宫长孙嵩说，我们不清楚皇帝驾崩的情况，只有阴平宫元烈哭着离开。于是朝野上下人心惶惶，各怀异志。肥如侯贺户在安阳城北点燃烽火，元贺兰部的人都前往投奔他，其他旧部也率领子弟召集故人，纷纷聚集。拓跋绍听说人心不安，就拿出布帛分赏给王宫以下的人。在此之前，明元皇帝在外地听到变故后返回，躲在山中，派人趁夜告诉北新侯安童，众人都响应，卫士抓住并押送拓跋绍，于是赐拓跋绍母子死，诛杀了做内应的帐下宦官工人十几人。那些先侵犯皇帝车驾的人，群臣在城南大街上把他们活活割肉吃掉。拓跋绍当时16岁，拓跋绍的母亲就是献明皇后的妹妹，容貌美丽而艳丽。道武皇帝到贺兰部见到她，很喜欢，告诉献明皇后请求纳她为妃。献明皇后说不行，她过于美丽不吉利，而且已经有丈夫了。皇帝秘密派人杀了她的丈夫，然后纳了她，生下拓跋绍，最终导致了大逆不道的事件。阳平王拓跋熙，天兴六年受封，聪明通达，有高雅的操守。明元皇帝在东部练兵，下诏命拓跋熙督察12军教阅，他非常整肃军容军纪，得到丰厚的赏赐。太常六年去世，皇帝哀伤痛哭不已，长子拓跋陀继承爵位。拓跋陀性情忠厚，武艺无人能比，后来改封为淮南王，镇守五牢，威名很显著。孝文帝时官至司徒，赐给安车和几丈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。太和12年去世。当时孝文帝在太庙有事，刚献祭听到消息，停止祭祀，亲自乘车前往哀伤痛哭，丧礼赏赐家等，谥号为晋王。世子拓跋土万早逝，儿子西王拓跋显继承祖父爵位去世，儿子拓跋世尊继承。孝明帝时任荆州刺史，在边境从以前各代以来互相掠夺，拓跋氏尊到周后不许侵扰。他的弟弟拓跋钧当时在荆州任朝阳戍主，有个南边戍主妻子，3月3日在沔水边游玩，拓跋钧就拍部曲抢走他。拓跋世尊听说后责备拓跋钧，于是把那人送回原戍地，无地人感激。后来他颇为行贿受贿，耗费边境储备，因此名声受损。在定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康王。拓跋土万的弟弟拓跋钟馗早逝，长子拓跋法寿多次升迁至安州刺史。拓跋法寿先派亲信改换平民服装进入境内观察风俗，到任后就大力实行赏罚，于是境内秩序井然。后来在河阴遇害，儿子拓跋庆智生性贪婪卑鄙，任太尉主簿，事情无论大小得到财物后才处理，有时十几钱，有时20钱，拿到就收取，府中称他为十钱主簿。拓跋法寿的弟弟拓跋法僧任益州刺史，任意杀戮，威严愤怒无常。王 甲等姓州内有声望的人士，拓跋法僧都召来充当士兵，不加宽纵。于是全境都反叛，招引外敌，后来被任命为徐州刺史。拓跋法僧原本依附元叉，因为骄横放纵，害怕灾祸牵连到自己，图谋叛逆。当时领主书监舍人张文博奉命出使徐州，拓跋法僧对他说，我想和你一起离开危险，走向安全，能跟从我吗？张文博说，怎么能抛弃孝义而做叛逆之人。拓跋法僧要杀他，张文博骂道，我宁愿死去见文陵的松柏，也不愿活着做背叛国家的俘虏。拓跋法僧杀了他。孝昌元年，拓跋法僧杀死邢台高亮，在彭城反叛，自称尊号，改元天启。朝廷大军征讨，拓跋法僧逃奔梁朝。他那3000多名驻守彭城的武官，都被拓跋法僧在额头刺字成为奴隶，逼迫他们南渡。梁武帝授给拓跋法僧司空，封始安郡王，不久改封宋王，对他非常优待宠幸，又进位太尉，仍立为魏主。没有成行，受开府仪同三司、颍州刺史，于是征召为太尉，在梁朝去世，谥号为襄厉王。儿子拓跋景龙，拓跋景仲。拓跋景龙最初封丹阳公，任广州刺史，调任徐州，改封彭城王。为父亲扶丧，继承封爵为宋王，又任广州刺史。梁朝又任命拓跋景仲为广州刺史，封之江县公。侯景作乱，派人诱召他，答应奉他为主。拓跋景仲准备响应，被西江都护陈霸先攻击，于是上吊死。河南王拓跋耀，天兴六年受封。5岁时，曾在道武皇帝面前射麻雀，射中了，皇帝惊叹。长大后，武艺超群，和阳平王拓跋熙等人一起督率各军讲习武事，众人都佩服他的勇猛。长子拓跋提继承，骁勇刚烈，有父亲的风范，改封颍川王，到塞北迎接昭仪。当时16岁，有早成的气量，边远地区的人敬重他。后来改封武昌，多次升迁至统万镇都大将，很受宠爱优待。去世，谥号为成王。长子拓跋平原继承爵位，忠诚果敢，有智谋韬略，任齐州刺史，善于安抚。孝文帝时，妖贼司马小军自称是晋朝后人，在平陵聚集，年号圣君。拓跋平原亲自讨伐攻击，活捉司马小军，送到京城斩首。又有妖人刘举自称天子，又讨伐斩杀了他。当时连年收成不好，其地百姓饥荒，拓跋平原拿出自己3000多斛米煮粥，以救活人命。北周戍卒1000多人，返回的人都发给路上粮食，百姓都称颂他。升任征南大将军、开府、雍州刺史，镇守长安。去世，谥号为简王。长子拓跋和，字善义，继承爵位。当初拓跋和娶已是公主的女儿为妃，生了儿子拓跋显，却轻视他，因为公主的缘故不能休憩，于是愤怒，自己剃发当了和尚。既然不孝顺母亲，就舍弃拓跋显，把爵位让给二弟拓跋健。拓跋健坚决推辞，公主因为自己的外孙不能继承爵位，向孝文帝申诉。孝文帝下诏，等拓跋健死后，让拓跋显继承爵位，拓跋健才接受。拓跋健字少达，稳重寡言，宽厚和气，喜爱世人，任齐州刺史。当时是改革开始的时候，拓跋健上书遵循孝文帝的旨意，采纳齐地的旧风俗，规章法度清晰，都符合规矩。孝文帝下诏褒奖赞美，向天下颁布，完全按照拓跋健所上奏的。齐地百姓爱戴歌颂，都说耳目一新。孝文帝去世后，拓跋和还俗，抛弃妻子，娶了一个寡妇曹氏为妻。曹氏年龄大，比拓跋和大15岁，带着5个孩子跟随拓跋健到历城，干扰扰乱政事。拓跋和与曹氏及5个儿子七处收受贿赂，拓跋健都顺从他们的意思，言无不从。于是案件靠贿赂办成，收受贿赂狼藉，齐地百姓深受其苦，拓跋健的名声大受损害，调任徐州刺史。适逢徐州兖州发大水，百姓很多人饥饿，拓跋健上表请求加以赈济抚恤，百姓靠此得以活命。在此之前， 今召王元瑜任徐州刺史。王既然年轻，长史卢阳乌对下属宽纵，郡县大多不守法。拓跋健上表说，梁郡太守程灵球施政残暴害民，盗贼一起兴起。皇帝下诏罢免程灵球，于是徐州境内秩序安定。去世，谥号为悼王。拓跋和与拓跋健的儿子拓跋伯崇争相要求继承爵位，皇帝下诏准许拓跋和继承，任东郡太守。在此之前，郡人孙天恩家豪富曾和拓跋和争地，派奴仆门客把拓跋和打得几乎死去。到这时，拓跋和诬告孙天恩与北边贼寇来往，父子兄弟一起被杀，财产田宅都被没收。孙天恩的宗族想赴朝廷诉冤，因为拓跋和是袁差的亲戚，不敢告发。拓跋和对郡里的人说，我想得到一个州，也应该能得到，只是想到这个小民恨入骨髓，所以请求这个郡以报旧怨，死后不再追求富贵。有见识的人说，王将死在这个地方了。去世，追赠相州刺史。河间王拓跋修天赐四年受封。去世，没有儿子。太武帝下诏命河南王拓跋耀的儿子拓跋杰儿继承，改封略阳王。正平初年，因罪赐死，爵位废除。长乐王拓跋楚文天赐四年受封。聪明善变，早熟。14岁时去世。明元帝哀悼悲伤，从小练到安葬，经常亲自前往哀伤痛哭。陪葬金陵，没有儿子，爵位废除。广平王拓跋连天赐四年受封。去世，没有儿子。太武帝让阳平王拓跋熙的第二个儿子拓跋浑为南平王，以继承拓跋连的后代。拓跋浑喜好弓箭马术，射鸟总是飞过射中，每天射兔得到50只。太武帝曾让左右分头射箭，胜者中的箭筹满，下诏让拓跋浑解箭筹，三发都中。皇帝非常高兴，赏识他的技艺才能，常带在身边侍从。多次升迁至凉州镇江，都督西戎诸军事，领护西域校尉，恩德在梁地著名。任职期满回京，父老都流泪追送，如同离别亲人。儿子拓跋飞继承，后赐名拓跋萧。身高九尺，腰带十围，容貌魁梧伟岸，很有风度气概。贞洁清白，卓然不群，喜欢直言正谏，朝臣都怕他。孝文帝特别敬重，任命为宗正卿。下诏说，从今以后奏事，诸臣相互称呼可以说姓名，只有南平王一人可以直接称呼他的封爵。升任左光禄大夫。去世，赐给东原第一等官木。孝文帝穿着细麻丧服亲临拓跋萧的丧事，宴会上不奏乐，谥号为安王。儿子拓跋纂继承。今赵王拓跋离天赐四年受封。儿子拓跋土象继承，改封江阳王。去世，没有儿子。献文帝让南平王拓跋萧的第二个儿子拓跋济字世仁作为后代，继承封爵为江阳王。宣武帝时任青州刺史，他让家童夺取人家的女儿做妻妾，又用良家女子做奴婢，被御史弹劾，因此被免去官爵。等到灵太后临朝称制，拓跋济的儿子袁差先前娶了太后的妹妹，又恢复拓跋济原来的封爵，后来改封京兆王，历任司徒，加侍中。拓跋济在孝文帝时已经历任朝廷内外显要官职，灵太后临朝后进入朝廷，成为心腹，历任台省要职，多次上表请求退休转任太保，侍中照旧，加前后部鼓吹。下诏说，因为志节礼有朝庆，拓跋济地位高，年龄大，可依照其郡王袁简的旧例，朝见结束后引他入座，免去他跪拜，转任太傅，侍中照旧。当时袁差掌握生杀大权，拓跋济接受任命那天，送行的人满朝，有见识的人为此感到恐惧，又下诏让他乘坐布碗车到殿庭，两人服侍，礼仪与丞相高阳王相等。后来任命为史持节、侍中、太师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大都督、节度西道诸军事。等到出兵，皇帝亲自设宴饯行，满朝恭亲送行，不久加太尉公。等到班师，拓跋济上表请求恢复封为江阳王，下诏同意。拓跋济晚年更加贪婪，地方长官新任命赴任， 没有不接受财务贿赂，以互相托付。妻子儿女各自另外请托，以至于郡县小吏也不能公平选拔。依仗元差的威势，法官不敢检举揭发，天下以此为患。元差被贬黜，拓跋济被废黜在家。当初尔朱荣任职请时，多次把名马献给元差，元差用恩惠对待他，尔朱荣很感激他。建义初年，又任命拓跋济为太师、司州牧。永安元年去世，追赠贾黄钺，都督九州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大丞相赵咎，谥号为武烈。元差，字伯俊，小字夜叉。林太后临朝听政时，因为元差是妹夫，就任命他为通直郎。元差的妻子受封为新平君，后来改封为冯义君，又被任命为女侍中。元差的女儿夭亡，林太后下诏追赠为乡主。元差接连升任侍中、领军将军。他既在门下省任职，又总管禁卫军，深受林太后的信任和倚重。太傅清河王元义以皇室亲贤的身份辅政，常想罢免处退他。元差就指使通直郎宋维、诬告司染都尉韩文书图谋反叛，拥立元义，元义因此被拘禁。后来彻底追查没有实据，元义虽得以免罪，还是被派兵守卫在宫西的别馆中。过了很久，元差担心元义最终会成为自己的祸害，就和侍中刘腾密谋，欺诈性的找来掌管御史的中黄门胡度、胡定烈等人，诬告元义说元义贿赂胡度等人金帛，让他们把毒药放在御膳中，想要害死皇帝。刘腾把这事详细上奏，明帝相信了，就亲临显阳殿。刘腾关闭永相门，林太后不能出来。元义入宫时，在含章殿后遇到元差，元差命令宗室和执斋抓住元义的衣袖，将他带入含章东省。刘腾假传诏令，召集公卿商议，以大逆之罪论处。众人都畏惧元差，没有敢持异议的，只有仆射尤照坚持不同意见。元差、刘腾带着公卿们的意见入宫上奏，在夜里杀死了元义。于是假造林太后辞让帝位的诏书，元差就和太师、高阳王元雍等人辅政。元差常常在宫中值班，明帝称他为姨父。从此百官行事都小心翼翼。后来皇帝迁居到徽因殿，元差也入居殿右，极尽谄媚之能事，于是出入宫中总是让勇士手持刀剑前后护卫。元差在千秋门外场下设置木栅栏，有时出入就在那里休息，让心腹防守，以防备有人暗中发动变乱。起初元差专权时掩饰真情，自我粉饰，谦恭待人，得志之后就变得骄横刚愎，沉迷酒色，赏罚任情。他还在宫中私自建造仓库，自己掌管，里面堆满了珍宝。元差曾让妇人躺在石轿里，用石盒覆盖着抬进来。轿子进入宫中，出去时也如此。侍卫虽然知道，却没有人敢说。他和姑姐妹等妇女荒淫无度，不加分别。正是懈怠荒废，法纪不能施行。州镇长官大多不是合适人选，于是天下就开始大乱了。元差自己知道违法，担心被废黜，就暗中派弟弟袁弘业召集五州人姬库根等人，和他们聚宴。于是立下盟誓，想让他们作乱，朝廷必然派自己为大将军前去讨伐，借此内外呼应，这样就能自立。姬库根等人同意了他的话，元差就厚赠姬库根等人，让他们回州和袁弘业购买马匹。自从刘腾死后，对元差的防卫稍有松懈，元差也渐渐自我宽纵，时常在外住宿，每天出游，流连在其他城邑。林太后暗中察觉了这些情况。正光五年秋天，林太后当着明帝的面对群臣说自己要去嵩山闲居寺出家，想自己削发。皇帝和群臣非常恐惧，磕头流泪，于是和太后密谋对付元差。他们对着元差流泪，诉说太后要出家，自己担忧害怕的心情。元差就劝说皇帝顺从太后的意思。于是太后多次驾临显阳殿，两宫之间不再有禁阻。林太后提拔自己的亲信袁法僧为徐州刺史，袁法僧占据徐州反叛。林太后多次提及这事，元差深感惭愧后悔。丞相高阳王元雍虽然地位比元差高，但非常畏惧他。适逢太后和皇帝到洛水游玩，于是驾临元雍的府邸， 定下了对付元差的计策。后来元雍随同皇帝朝见太后，就进言说元差父子权势过重。太后说，是啊，元郎如果忠于朝廷，为什么不解除领军之职，用其他官职辅政？元差听说后非常恐惧，脱帽请求解职。于是任命元差为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侍中、领左右。元差虽然失去了兵权，但仍然总揽内外大权，不担心被废除。又有宦官张景松、刘思义、屯红场、福景谋划废掉元差。张景松因为皇帝嫔妃潘外莲受宠，就游说他说元差想害他。潘平哭着对皇帝说，元差不但想杀我，也将要危害陛下。皇帝相信了他的话，后来元差外出住宿，就解除了他的侍中之职。早晨元差想入宫，守门人不让他进去，不久他被除名。起初咸阳王元喜因谋反被诛杀，他的儿子袁术在梁朝受封为邺王。等到袁法僧反叛后，袁术写信给公卿百官，揭露袁差的罪恶，说袁差本名邺差，他的弟弟袁罗实名罗刹。邺差、罗刹是吃人的鬼，如果不是遇到黑风，就会像飘坠一样。可悲啊，大魏境内遭受这两种灾祸。恶目道全，不停留不引用，恶名嚣称，不进入不沾染。何况他们兄弟这样的名字，表明能咬食人，日子久了才相信这话。元差被远近的人憎恶到如此地步。此后林太后回头对侍臣说，刘腾、元差过去向我索要铁券，希望得到不死，我幸亏没给。中书舍人韩子顺回答说，我听说杀生与否哪里在于给不给铁券，陛下过去虽然没给，为什么今天不杀他们？林太后怅然失意。不久有人告发元差和他的弟弟元昭谋反，先派他的堂弟元弘业率领六镇将户在定州反叛。元差又让勾引鲁阳各蛮族侵扰伊阙，元差兄弟做内应，启事已有日期，还搜到了他们的亲笔信。林太后因为元差是妹夫的缘故，不忍心立即处决。群臣坚持不允，明帝也说了话，太后才听从。于是元差和弟弟元昭都被赐死在家中。太后还是因为妹妹的缘故，又追赠元差为尚书令、冀州刺史。元差的儿子元书任秘书郎。元差死后，他逃奔到梁朝，官至征北大将军、清冀二州刺史。元善，又名元善助，小时候跟随父亲到江南，生性好学，通晓五经，尤其精通《左氏传》。侯景之乱时，元善归附北周，周武帝很礼遇他，任命他为太子公尹，赐爵江阳县公，常拿着经书教授太子。隋开皇初年，被任命为内史侍郎，凡有上奏陈述，言辞语气抑扬顿挫，看得人都很注目。陈朝使者袁雅来朝聘，皇上让袁善到馆舍接受国书。袁雅出门时不跪拜，袁善援引旧例有跪拜的礼仪，袁雅不能应对，于是跪拜完成礼节后离去。后来升任国子祭酒，皇上曾亲临侍殿大典，让袁善讲解孝经，于是他铺陈义理，同时加以劝谏。皇上非常高兴，说听了江阳公的讲解更启发我的心，赏赐绢100匹，衣服一套。袁善的学识渊博，在河妥之下，但因为风度潇洒，举止可观，声音清朗，因此被后辈所推崇。河妥常心怀不平，想要折服袁善，于是讲解《春秋》。刚发题时，各位儒生都聚集，袁善私下对河妥说，名望已经定了，希望不要相难。河妥答应了。等到开讲时，河妥就引用古今难懂的义理来劫难袁善，袁善大多不能回答，两人从此有了嫌隙。袁善认为高炯有宰相之才，曾对皇上说，杨素粗疏，苏威怯懦，袁昼、袁明正如鸭子一般，可以把国家托付的只有高炯。皇上起初同意，等到高炯获罪，皇上认为袁善的话是为高炯游说，身家责备。袁善忧虑恐惧，他原先患消渴病，于是病情加重而亡。袁差的弟弟袁罗，字仲刚，虽然父兄显贵，但他谦己待人，多次升任青州刺史。袁差当朝专权，袁罗名望轻动四海，当时才明之士王元景、邢子才、 季蒋等都成为他的宾客，随从他在青州郊游。离任青州后，入朝任守正卿。元叉死后，元罗和元叉的妻子私通，当时人认为这是丑行，有人说这是他求生的计策。孝武帝时，官至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。孝敬帝初年，梁朝派兵围攻，元罗以州城投降，被封为南郡王。等到侯景自立，任命元罗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改封江阳王。梁元帝消灭侯景，周文帝寻求元罗，于是得以返回，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少师，袭爵江阳王。袁术的儿子袁善柱后来跟随从南方入关，袁罗就把爵位还给袁善柱，改封袁罗为故道郡公。袁罗的弟弟袁爽，字景哲，少年时机智灵敏，官至给事黄门侍郎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去世谥号为义。袁爽的弟弟袁蛮在北齐任职，历任监督之尚书、行隐州事，因不为继母扶丧，被左丞弹劾，后来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北齐天宝十年，大肆诛杀袁氏。昭帝的袁皇后是袁蛮的女儿，为此苦苦请求从世中追回免死，赐姓不六姑氏，去世追赠司空。袁蛮的弟弟袁昭，字景雍，官至给事中，和哥哥袁叉同时被杀。袁季的弟弟袁罗侯迁都洛阳之际，因为祖先坟墓在北方，就定居在燕州的昌平郡，家内财产丰厚，只求称心如意，不入京师，但宾客往来一定厚加礼赠，在北方豪横一方，很有声誉。因为袁叉掌权，他尤其不愿入仕，被就地任命为昌平太守。明元皇帝有七个儿子，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，大慕容夫人生乐平厉王拓跋丕，安定商王拓跋弥母亲不详，慕容夫人生乐安宣王拓跋范，尹夫人生永昌庄王拓跋建，建宁王拓跋崇，新兴王拓跋俊，这两位王的母亲都缺失记载。乐平王拓跋丕从小有才干，太常七年受封，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，后来督率河西、高平等各路军队讨伐南秦王杨难当。军队到达略阳，禁令严明，所过之处秋毫无犯，百姓争相送牛酒慰劳，杨难当恐惧，退回仇池。而诸将商议说，如果不杀掉当地豪帅，军队撤回后，他们必然聚集起来作乱。又认为大军远征，如果不掠夺，就无法充实军资，赏赐将士。将要听从时，中书侍郎高元参与拓跋丕的军事，劝谏说，现在如果杀掉他们，会伤害他们归附之心，恐怕大军一撤回，作乱反而更快。拓跋丕认为有理，于是安抚新归附的百姓，秋毫无犯。起初冯弘逃奔高丽，太武帝下诏要求高丽送还，高丽不送，太武帝愤怒，准备讨伐。拓跋丕上书认为合龙刚刚平定，应该休养生息，让他们广泛发展农业，以充实军资，然后再图谋，可以一举消灭。皇帝采纳，于是停止。后来因为刘杰之事牵连，忧愁而死，事迹在刘杰传，谥号为厉王。儿子拓跋跋承袭爵位，后来因事获罪被赐死，封国被废除。拓跋丕的死和占卜者董道秀的死，高元于是写了诗论说，过去明元帝末年建造白台高20多丈，乐平王曾梦见登上白台，四面眺望什么也看不见，王以此询问占卜者董道秀，占士说大吉，王沉默而有喜色。后来事情败露，王于是忧愁而死，而董道秀被处死弃尸。董道秀如果推演六爻而对王说，亦称亢龙有悔，穷高叫做亢，高而无人，不是好事。如果这样，那么上能安定君王，下能保全自己，福禄就要到来，哪里会有祸患呢？现在舍本逐末，灾祸的到来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安定王拓跋弥太常七年受封，去世谥号为商王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乐安王拓跋范太常七年受封，性格沉厚。太武帝认为长安是形势险要之地，就任命拓跋范为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长安镇都大将。拓跋范谦恭会下，推心置腹的安抚接纳， 百姓称赞他。当时秦地刚刚遭受战乱，流亡的人接连不断，他请求崇尚简易之礼，皇帝采纳，于是宽简徭役，与民休息。后来刘杰的阴谋，拓跋范听说却没有告发。事情败露后，他因病突然去世。长子拓跋良，太武帝当时没有儿子，曾说兄弟的儿子就像自己的儿子，亲自抚养他。长大后壮勇多智，曾参与军国大计。文成帝时承袭王位，被任命为长安镇都大将、雍州刺史，后任内都大官。去世，谥号为简王。永昌王拓跋健，太常七年受封。拓跋健身姿魁梧雄壮，每次征战常立大功，才艺可与陈留桓王相比，而智略超过他。跟随太武帝攻破贺连昌，于是西征到达木根山，讨伐合龙时，拓跋健令率军攻拔建德，后来在西海平定叛胡白龙的余党。太武帝袭击柔然，越过捉邪山，诏令拓跋健殿后，他箭无虚发，被射中者无不应弦而倒，威震漠北。不久隋军平定凉州，拓跋健功劳居多，又讨伐击败突发保州，保州自杀，首级被传送到京师，又降服沮渠无会，去世，谥号为庄王。儿子拓跋仁承袭，拓跋仁也骁勇有复封，太武帝很惊奇。后来与濮阳王驴若文图谋不轨，被发觉赐死，封国被废除。建宁王拓跋崇，太常七年受封。文成帝时封拓跋崇的儿子拓跋力为济南王，后来与金兆王杜元宝谋反，父子都被赐死。新兴王拓跋浚，太常七年受封，少年时擅长骑射，多才多艺，因犯法被削爵为公。拓跋浚好酒色，多越法度，又因为母亲先前因罪而死，而自己又被贬削，常怀怨恨，颇有叛逆之心。后来事情败露，被赐死，封国被废除。太武皇帝有十一个儿子，贺皇后生景穆帝，越交房生晋王拓跋弗罗，舒交房生东平王拓跋翰，福交房生临淮王拓跋谭，福交房生广阳王拓跋健，吕左昭仪生吴王拓跋余。其余的小儿、猫、真、镖头、龙头、母亲都缺失记载，都早逝，没有传记。晋王弗罗在真君三年被封为王，加封车骑大将军。后来他统领高平、凉州各路军队讨伐吐谷浑的穆立言。军队到达乐都时，他对各位将领说，如果走大路，恐怕军队声势会先传开，敌人必定会远逃，不如秘密行军出其不意，这是邓艾擒获蜀汉的计策。各位将领都觉得困难。弗罗说，将军要决胜千里之外，选择有利时机，可以独自决断。于是从小路行军，到达大母桥时，穆立言的部众惊慌失措，逃往白兰。穆立言的侄子石莹逃往河西，投降的部落有一万多个。真君八年，弗罗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取消。东平王翰，真君三年被封为秦王，任命为侍中、中军大将军，参与管理督曹事务。他忠诚正直，百官都敬畏他。太傅高允因为翰年轻，写了《诸侯箴》送给他，翰看了非常高兴。后来镇守扶罕、羌人、戎人都敬服他，改封为东平王。太武帝去世后，各位大臣商议想立汉为帝，但中常侍宗爱与汉不和，假传太后命令立南安王于，于是杀了汉。汉的儿子道孚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长安镇都大将。黄兴元年，道孚谋反，司马段太阳杀了他，把他的首级送到京城。临淮王谭，真君三年被封为燕王，任命为侍中，参与督曹事务，后来改封为临淮王。去世后谥号为宣王，儿子提继承爵位，任凉州刺史，因为贪婪放纵被削去爵位，受到处罚，被流放到北镇。过了很久，提的儿子员外郎尹脱帽请求解除自己的官职，代替父亲去边境戍守，孝文帝没有同意。后来提随皇帝南征，到达洛阳时参与商议迁都之事，不久去世，因为参与迁都的功劳，被追封为长乡县侯。宣武帝时追赠为雍州刺史，谥号为义。提的儿子昌 字法显，喜爱文学。为父母扶丧时哀嚎痛哭，如同婴儿依恋父母，感动了路人。宣武帝时重新封为临淮王，还没接受封爵就去世了。追赠为齐州刺史，谥号为康王，后来改封为济南王。昌的儿子玉，字文若，继承封爵。玉年少时有才学，当时很受称赞。侍中崔光见到他后对人说，黑头三公应当就是这个人。年少时与堂兄安丰王延明、中山王熙都因为宗室身份而博通古文学，齐名当世，当时的人分不出他们谁优谁劣。尚书郎范阳人卢道江对吏部清河人崔修说，三个人的才学虽然都很优秀，但安丰王缺少从容，中山王黑白太过分明，不如济南王风流宽厚文雅。当时的人为他们编话说，三王都是楚地的美誉，不如济南王的方面都齐备。玉姿态安闲从容，谈吐优美。琅琊人王颂是当时的名人，见到玉后常常心醉神迷，忘记疲劳。玉上奏正妙歌词，当时的人称赞其美好，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。玉本名亮，字世明，当时侍中穆少与玉在同一官署任职，因为毕穆少父亲的名讳，玉上表请求改名。皇帝下诏说，世明风度神采，谈吐常常自比荀文若，可以改名为玉，以取形体相当之美。玉请求恢复原来的封爵，皇帝下诏同意恢复临淮王的封爵，时意在相州卫郡，又兼任御史中尉。玉认为按照次序应当得到这个职位，没有道谢。领军于忠很生气，对朝廷说，临淮王虽然风度可观，但缺乏刚直的气节，中尉的职务恐怕不是他所能胜任的。于是玉被免去威仪，单车回家，朝廷人士都为之叹息。多次升迁任侍中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兼尚书左仆射，代理选拔官员。后来以本官任东道行台。正值尔朱荣进入洛阳，杀害袁氏宗室，玉抚胸痛哭，于是投奔梁朝。梁武帝派他的舍人陈建孙迎接，并观察玉的为人。陈建孙称赞玉风度神情娴雅俊逸。梁武帝也早就听说过玉的名声，非常器重他，在乐游园接见玉，并设宴奏乐。玉听到音乐声就感慨叹息，泪流满面，梁武帝也因此不高兴。从前后投奔梁朝的人都按照旨意称魏朝为伪朝，只有玉的上表中经常自称魏临淮王。梁武帝体谅玉的高雅性情，不因此责怪他。等到知道庄帝即位，玉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回去，言辞恳切。梁武帝爱惜他的才华，又难以违背他的意愿，派仆射徐勉私下劝说玉留下。玉说，即使死也愿意回到北方，何况是活着呢。梁武帝于是以礼送他回去。玉生性极为孝顺，自从离开母亲后不进酒肉，面容憔悴，见到的人都为他伤心。历任尚书令、大司马、兼录尚书。庄帝追尊武宣王为文穆皇帝，庙号肃祖，母亲李妃为文穆皇后，准备将神主迁入太庙，以孝文帝为伯口。玉上表劝谏，认为汉高祖创业时相接有太上皇的庙，光武帝中兴时南顿立有春陵的寝庙，汉元帝对于光武帝已经是远亲无福，尚且以子道侍奉，入继大宗。高祖对于陛下实际上如同侄子，陛下既然继承大统，怎么能加伯考之名？而且汉宣帝继承孝昭帝，这是上继叔祖，难道忘了宗承父母？这是因为大义而改变。到金德江兴时，宣王受托，景王意在毁弃王冠，文王心谋分裂。虽然祭祀仍是魏主，但大权已归进士，兄弟之间实际已倾覆曹氏，而且子元是宣王的正统继承人，文王成就了大业，所以晋武帝继承文祖武，宣有伯考之称。以今天来类比古代，恐怕并不相当。高祖的德性充满天下，道义超越四方。肃祖虽然功勋盖世，但曾经直至称臣，幕后秉受坤元之德，又将配享前位，这是君臣同席、扫书同事、遍查典籍，没有这样的事。当时庄帝意志坚决，朝臣没有敢说话的，只有御宇吏部尚书李神俊都上表觐见。皇帝下诏答复说，文穆皇帝功勋遍及四方， 道义超过历代帝王，因此遵循旧制，恭敬帝上尊号。王上表说，汉太上皇在相接，南顿在春陵。汉高祖不因瓜蝶之序，光武帝又没有世代承继的德性，都是亲身承受天命，不来自父祖。另外李淼在道理上有什么差错？文穆皇帝承受天命，隶属有归，朕承继大业，于是主掌神器。既然帝业有统序，汉朝不能类比。如果以古况今，不应当迁庙。那么魏太祖、晋景帝虽然王爷已显，都以人臣身份终老，难道能与其余皇帝别立庙，有缺于次序？汉朝郡国立庙是想尊崇高祖的德性，使祭祀便于天下，并非因为太庙神主单独在外祭祀。汉宣帝的父亲也不是出于功勋德性，虽然不追尊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伯考之名本是尊卑的称呼，何必以古人为准而说不是同类？又说君臣同列，扫书同事，应当是因为文穆皇帝昔日曾行臣道，因此有疑虑。李说天子的嫡子尚且为士，地侠祭祀难道不能同事吗？而且晋文仅共为一代，议论的人说世代限制为妻，神主没有定数，朝暮既然相同，说明有同事的道理。李既然有父祭，扫书有什么嫌隙？李说太祖弥庙在一庙，难道没有父就同事吗？如果专门以同事为宜，或许可以再商议迁回。庄帝被朱妹的请求所逼迫，这道诏书的词义是由黄门侍郎长景、中书侍郎邢子才所赞成的，又追尊兄长彭城王为孝宣帝。玉佑当面劝谏说，陛下做事不合法度，后世怎么看？便寻书籍，没有这样的事。皇帝不听，等到神主进入太庙时，又下诏命令百官全部陪从，完全按照皇帝的规格。玉上表认为，从上古到近代，崇尚君主亲人，褒扬功勋美德，才有皇号，最终没有帝名。现在如果去掉帝字，只留皇字，寻求古意，很少有依据，又不被采纳。尔朱荣死后，任命玉为司徒公。等到尔朱兆率兵突然到来，玉从东掖门出去，被叛军俘获。见到尔朱兆时，言辞神色毫不屈服，被众胡人殴打，去世。孝武帝末年，追赠为大将军、太师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，谥号为文穆。玉风度优美，举止得体，衣冠之下很有容仪法度。博览群书，不作章句之学，所写的文章虽然大多散失，仍有流传于世的。但做官不能清白，所提拔的人都是亲戚，被有识之士讥讽。没有儿子，弟弟孝友，年少时有美好声誉，继承爵位为临淮王，多次升迁任沧州刺史。治理政务温和，喜欢施行小恩惠，不能做到清白，但也不侵犯百姓，百姓也因此觉得方便。魏晋帝在华林园宴请齐文香，孝友趁醉自夸，又说陛下曾许诺赐给我才能。皇帝笑着说，朕常听王自己说自己清白。文香说，临淮王高雅的字意就是免除罪过。于是君臣都笑而不加罪。孝友明晓政事，曾上奏表说，按照制度，百家为一党族，二十家为一闾，五家为一比邻。百家之内有率25人，征发时都免役，苦乐不均，杨少狼多，又有蚕食，这种弊端已经很长时间了。京城各方有的七八百家，只有一个里正，两个使，各种事务都没有缺失，何况外州呢？请求依旧设置三正的名号不改，而百家为一闾、四闾、每闾二比，计算每族少12丁，得到12匹资券。大致计算现在管辖的户数，应有20000余族，一年出资券24万匹，15丁出一番兵，计算得16000兵。这是富国安民之道。古代诸侯娶9个女子，世人有1妻2妾。禁令诸王设置妾8人，郡君、侯、妾6人。官品令第一、第二品有4妾，第三、第三品有3妾，第五、第六品有2妾，第七、第八品有1妾。这是为了使殷教得到修明，祭祀有人继承。广祭祀，是孝；修殷教，是礼。但圣朝忽视这些数目，由来已久， 将相大多娶公主，王侯娶后族，所以没有妾印，习以为常。妇人多有幸，生逢今世，整个朝廷几乎没有妾，天下几乎都是一妻。假若有人立志广娶，则家道离散，自身困顿，内外亲人都一起嗤笑奇怪。当今之人全无准则，父母嫁女就叫他嫉妒，姑嫂迎娶必然互相劝以嫉妒，以制服丈夫为妇德，以能嫉妒为女工，自称受人欺负，怕别人嘲笑自己。王公尚且一心，以下的人怎敢有二意？嫉妒之心一产生，则妻妾之礼废弛，妻妾之礼废弛，则奸淫之兆兴起，这是臣所痛恨的原因。请求以王公第一品娶八人，加上正妻已备九女，相应是二品备七人，三品四品备五人，五品六品则一妻二妾，限制以一年，全部让他们凑足数目。如果不凑足数目，以及对待妾非礼，使妻子嫉妒加以捶打，则免去所任官职。其妻无子而不娶妾，这是自绝，无法祭祀祖父，请求判以不孝之罪，休弃其妻。臣的赤诚之心，意在为国为家，想让吉凶之事无不合于理，贵贱各有适宜。省区人率已出兵丁，设立仓储以封足粮食，设置赏格以擒获奸盗，实行典令以显示朝章，希望使粮食充足，兵力足够，人民信任。又冒昧申述妻妾之术，正是想使王侯将相、功臣子弟、子孙满朝，传作无穷，这是臣的志向。诏令交付有关部门讨论上奏，结果不同。校友又说，现在人生前是造吏，死后却模仿王侯，生死不同途径，再无节制。崇尚高大的坟墓，盛世祭仪，邻里以此为荣，称为至孝。又夫妇开始结合，是王道教化的先物，共十合瓢，足以完成礼仪。而现在富者更加奢侈，同牢的摆设超过几盘，垒于成山，山有陵墓，陵墓之上鸾凤存在，徒有烦劳，最终成为丢弃之物，仰思天意，或许不是这样。请求从今以后，如果婚葬超过礼制的，以为止论处，官府不加以纠察弹劾，给予同罪。校友在府尹多年，以法律自守，很有声誉，但性情没有骨气，善于侍奉权势，被正直之人讥讽。北齐天宝初年，按照立法降低爵位，封为临淮县公，任命为光禄大夫。天宝二年冬，被诏令进入晋阳宫，出来时与袁辉业一同被害。昌的弟弟福，字秀和，年少时有美好声誉。侍中游诏、滨州刺史高聪、司徒崔光等人见到福，都说这个孩子应当成为人物标准，可惜我们年老衰暮，来不及看到了。多次升迁，任兼尚书右丞。林太后临朝，宦官干政，福于是总括古今明妃贤后，共四卷上奏，升为左丞。如如主阿那归得以返回本国后，齐国人大饥荒，相继进入塞内。阿那归上表请求朝廷赈济，诏令福为北道行台，前往那里赈济。福上陈氏遗之事的表彰说，穿着兽皮的人从未吃过粮食，应该顺应他们的习俗，利用当地物产救济他们缺乏的东西。过去汉朝建武年间，匈奴单于归附边塞，当时转运河东的米粮25000斛，牛羊36000头供给他们，这是前代和好戎族、安抚心腹者、怀柔远方的长久策略，请求用母牛和母羊来供给他们食物，而且畜牧繁殖正是他们擅长的事，毛皮血肉的收益能同时惠及衣食。另外尚书上奏说，如果让他们仍然住在七州，就随当地宽松情况安置。臣认为人之常情眷恋故土，怎肯迁移到内地？如果依照臣的请求供给他们各类牲畜，他们爱惜根本看重乡土，必定返回旧土。如果不这样，禁止他们留下反而更受损。假设强迫迁移，事情并非长久之计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人面兽心，去留难以预测，既然换了水草，疾病将会增多，忧愁导致困苦，死亡必然严重，再加上他们其他部众还在沙漠中，倘若突然发狂返回旧巢，必定会残害掠夺城乡，给百姓留下祸害。 等到祸乱发生才去堵塞，不如在未萌发时就杜绝。另外，贸易起源于上古，交易盛行于中世，汉朝与胡人交往，也设立官事。如今北方人遭遇饥荒，命悬一线，公家供给之外，他们必定要求交易。如果他们愿意寻求，应该听任允许。经营大业的人不计较小名声，图谋长远的人不拘泥于眼前利益。虽然戎狄的盛衰历代不同，但叛服的情况大致可以论讨。周朝北伐仅得到中等成效，汉朝对外攘除只收到下等策略。过去在代金时，一直着重防备，将帅辛劳，甲士疲乏，计算前世受其苦，力量未能达到。如今上天赐福大魏，祸乱灭亡在对方那里，朝廷施与天父之恩，推广大造之德，聚集他们流散逃亡的人，以礼送回，应该趁此时机好好思考长远策略。我私下认为，道理虽然万变，可以统一观察。未来事情虽然玄远，易于用过去占卜。从前汉宣帝时，呼韩邪单于款塞归附，汉朝派遣董忠、韩昌率领边郡兵马送出朔方，并留下护卫协助。又光武帝时，也命令中郎将段兵设置安吉院使，跟随单于所在之处参与观察动静。这些都是守护吉祥的归境，安定边疆的圣策。考虑如今朝廷成功不比过去差，如果衰败也同于往日，应该依照过去已成的谋划，大致遵循就是借给他们闲置土地，听任他们耕种放牧，粗略设置官署，表示相互慰劳安抚，严格警戒边兵，以显示保卫，用仁厚宽容驾驭，用长久策略笼络，使亲近不至于狡诈，疏远不容许背叛反叛。如今北镇各位将领，过去常说一人带外巡逻，因此令其防察，这就是所谓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，先发制人可夺敌之心，对待降服要像接受强敌一样，武力不是只用于外，也是用来防内。如果听从分割配属，各州镇辽远不是转述能到达的，后悔背叛之情便乱起来，难以预测。又居民蓄养的牲畜散布在原野，容易本性贪婪，看见就想偷盗，防备那边整肃这边，哨兵不能承受，在魂流之际容易相互侵犯，驱赶他们返回本土未必乐意离开，配给州内迁移又不肯服从，既然这样耗费必定很大，朝廷不允许。元府手持白虎幡在柔旋，淮荒两镇之间慰劳阿那圭，阿那圭部众号称30万，暗中有异志，于是拘留了元府，用运车装载，每天给一升酪一段肉，每次聚集部众，让元府坐在车厢中，称为行台，十分礼敬。阿那圭于是南行，到达旧京，后来遣送元府等人返回，并上表谢罪。有关部门将元府案件交给廷尉，廷尉呈高迁之说元府辱命，判处元府流放之罪，后来任命为冀州刺史。元府劝勉督促农桑，境内称他为慈父，灵州称他为神君。此前州人张孟都、张鸿渐、马攀、崔独联、张叔绪、崔丑、张天仪、崔思哲等八人都在山林野地屯聚，不臣服于王命，州郡称他们为八王。元福到任后，他们都请求入城，愿意效死尽力，后来被葛荣攻陷，被葛荣俘虏。其兄元又任防城都督，兄子元礼任陆氏参军。葛荣想先害元礼，元福请求先死来赎元礼，叩头流血，葛荣才放了他们，又大规模集结将士商议元福等人的死罪。元福兄弟各自诬陷自己承担过错，争着要替对方死，还有张孟都、潘绍等数百人都叩头就法，请求让刺史活命。葛荣说这是魏国的诚臣义士，凡一同被囚禁的500人都得以免死。葛荣死后，元福回来又被任命为冀州刺史。元昊入洛阳时，受元福东道行台，彭城郡王。元福将元昊的叛逆书信封好送交朝廷，天子嘉奖他。元昊死后，封元福为万年乡南。永安末年，乐器残缺，庄帝命元福监理遗柱。元福上表说，过去太和年间，中书监高驴泰勒令公孙崇修造金石乐器，数十年间才奏报成功。 当时大规模召集儒生考究其得失，太常卿刘芳请求另外营造，很久才完成，又召集公卿亮校核对是否协调，议论沸腾，没有侍从，不久受到指斥，一起被施用。往年大军进入洛阳，战马交驰，所有乐器几乎全部丢失。陈到泰勒署，问泰勒令张乾圭等人说，成前以来设置公悬四箱，巡居六架，东北架边黄钟磬14枚，虽然器名是黄钟，但声音实际是夷则，考究音质不太协韵。姑喜悬在东北，太簇边在西北，雷兵列在西南，都是器物位置差位，调律不合。又有一钟14枚巨悬架首，起初不敲击，如今便删废，以遵从正则。臣如今依据周礼服饰修广的规格，庆式句句的方法，吹律求声，扣钟求音，损除繁杂，讨论实录，依照12月定为12宫，各准陈次，当位悬设，乐声既备，随用机奏，这样就能符合还乡为公之意，又得到律吕相生之体。如今衡量钟磬的数量，各以12架为定，奏议被批准。当时士大夫们都前往观听，无不赞叹叹服而返。太傅、录尚书侍长孙承业深解声律，特别又称赞好。元福又跟随孝武帝入关，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、扶风郡王，不久兼修国史，历任司空兼尚书令、太保。当时如如主与元福相识，先请求见元福，然后遣送女儿，于是派元福出使。如如君臣见到元福，无不欢悦，侍奉皇后来归顺。元福性情机敏善变，喜好饮酒，身材矮小且秃头，周文帝特别眷顾他，曾在室内放置10祥酒，每祥于一壶，上面都加帽子，想戏弄元福。元福刚入室，见到就惊喜，我兄弟辈很无礼，为何偷入王家，端坐相对，应该早点回家，于是拿着酒回家。周文帝拍手大笑。后来患风疾，手脚不能活动，口不能说话，就用左手在地上画字，请求解除所任职务，三次上奏不被允许，升任太傅。皇帝亲临，百官吊祭，追赠大司马、录尚书侍，谥号文简。儿子元端继承爵位，官至大行台尚书、化州刺史，性情疏放狠戾，颇为仗势门第，骄矜待人，当时舆论鄙视他。广阳王元建真君3年封楚王，后来改封广阳王，去世，谥号简王。儿子元世侯继承，去世，谥号哀王。儿子元一兴继承，去世，谥号定王。没有儿子。元世侯的弟弟元嘉，年少时沉稳机敏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兼有武略。孝文帝初年被任命为徐州刺史，很有威信和恩惠，后来封为广阳王，以继承元建的后嗣。孝文帝南伐，诏令元嘉切断军口，元嘉违背指令，使贼人得以逃脱。皇帝生气，责备他说，叔祖一定不是世孙，怎么太不像上辈了。等到孝文帝病重，遗诏以元嘉为尚书左仆射，与咸阳王元喜等辅政，升任司州牧。元嘉上表请求在京城四面建造320个坊，各州1200部，请求征发三正和副丁来充任这项劳役，虽然暂时劳累，但监到永远停止。诏令同意，拜为大将军、尚书令，授仪同三司。元嘉喜好饮酒，有时喝醉，在宣武帝前言笑自得，无所顾忌。皇帝尊重他年老，常常宽容他，与彭城王、北海王、高阳王等每次入宫宴集，集欢整夜，多次加以赏赐。皇帝也时常驾临其府地。元嘉幸好一世，车服鲜艳华丽，既居仪同三司之位，又任尚书令之首，出入仪容护卫，路上之人以为荣耀。后来升任司空，转任司徒。元嘉喜好立功名，对公对私都有益处，多次辅奏，皇帝很信任他。他爱敬人物，后来有才俊未被当时所知者，在陪坐之际就加以谈论引荐，当时人因此称赞他。去世，一命薄葬。宣武帝悼念惋惜，追赠侍中、太保，谥号义烈。元嘉的后妃是宜都王穆寿的孙女，司空的堂妹。 聪慧的妇人。作为袁家的妃子，多有匡正赞助，光义家道。儿子袁深字之远，继承爵位。孝明帝初年，拜四州刺史。预先施行恩信，胡人觉得便利，劫道止息。后来任衡州刺史，在州中多有收受纳贿，正是靠贿赂而成。私人有马千匹的人家，必取百匹，以此为常。多次升迁至殿中尚书，未就任。因与城阳王元辉的妃子于是私通而获罪，被元辉上表诉讼，诏令交付丞相、高阳王元雍等宗室一决其罪，以王爵身份回府地。等到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叛，临淮王元玉讨伐失利，诏令元深为北道大都督，受尚书令李崇节度。当时东道都督崔仙在白道战败，元深等各军退还朔州。元深上书说，边镇数逆作乱，已成纷扰梗阻，其由来并非一朝一夕。过去皇室年间以移防为重，大量选拔亲信贤能，拥辉坐镇，配以高门子弟，以死防恶，不仅不废仕宦，甚至偏得复除。当时人物心羡为之。到了太和年间，仆夜李冲当官任事，凉州士人全部免除谏议，封配旧门，仍防守边戍，除非得罪当世，莫肯与之为伍。征镇驱使为虞后，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君主。然而其往事防分，留居京城者得上品通关，在镇者便被清徒隔绝。有人被投到北方以欲魑魅，多数又逃往胡地。于是严厉边兵之隔，镇人浮游在外，都听任刘兵捉拿。于是少年不得从师，长者不得游宦，独自成为非人，严者流涕。自从定鼎一落，边任更加清贱，只有抵制凡才出任镇江，转乡模仿学习，专事聚敛，或有各方奸吏犯罪配边，为之指使，过弄官府，正以贿利，莫能自改。都说奸吏为此，无不切齿憎恨。等到阿那归贝恩，纵略窃奔，命师追击，150,000众渡沙漠，不日而还。边人见此原师，便自意轻视中国。尚书令臣李崇当时就申文，请求改镇为州，将答应其愿望，亦或也是先决。朝廷未许，而高阙庶主率下失和，拔陵杀之而为逆命，攻城略地，所见必诛。王师屡北，贼党日盛，此次举动指望萧平。那崔仙双轮不返，陈崇与陈勋寻复路，如今相遇，还赐云中，马首是瞻，未便西进。将士之情，莫不解体。今日所虑，非止西北，将恐诸镇不久也会如此。天下之事，怎易估量？当时不采纳其策略，东西部敕勒反叛，朝议才又想起袁深的话，派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，想恢复镇为州，以顺应人望。恰逢六镇全部反叛，不得施行。袁深后来上言，如今六镇俱叛，二部高车也同恶党，以疲兵讨之，必不能制敌，请求精选兵士，或留守衡州要害之处，更为后图。等到李崇被征还，袁深专总荣政，拔陵躲避如如，难行渡河。此前别将李叔人因拔陵来逼，请求营援，袁深赶赴，前后降赴200,000人。袁深与邢台袁纂上表请求，在衡州以北另外设立郡县，安置降户，随时赈济赏赐，平息其乱心。朝廷不从，诏令派遣黄门侍郎杨志分散他们到冀、定、营三州就职。袁深对袁纂说，这些人又成为起活了，祸乱当由此而起。不久，鲜于修理在定州叛乱，杜洛州在幽州造反，其余投降的民户还留在衡州，他们想推举袁深为首领。袁深于是上书请求返回京城。朝廷命令左卫将军杨经代替袁深担任都督，任命袁深为侍中、右卫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当时中山太守赵书龙别驾崔荣讨伐叛军失利，朝廷派来的使者刘审还没完成考核，恰逢叛军逼近中山，袁深于是命令赵书龙防守边境。刘审乘一马赶回京城，说袁深擅自放纵下属，城阳王元辉与袁深有矛盾，借此诬陷他。朝廷于是征召袁深为吏部尚书、监中领军。 等元申到达京城，明帝不想让元辉和元申互相怨恨，下令在宴会上让他们和解。元辉仍怀恨不已。后来河间王元琛等人被鲜于修理击败，朝廷于是任命元申为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张武王元荣为左都督，裴衍为右都督，都受元申指挥。元辉趁机向林太后进谗言陷害元申，说广阳王因为爱子卧兵在外，他的意图不可推测。于是林太后命令张武王等人暗中防备元申，元荣就把命令拿给元申看。元申害怕了，事情无论大小都不敢自己做主。林太后听说后，就派人去问元申的意见。元申于是详细陈述说，以前元插掌握大权，颠倒乾坤，而元辉依附他，无翅而飞。如今朝廷拨乱反正，对他的任用只是重视，但他心胸狭隘，恨我入骨。我因关系疏远，远离京城，被他构陷阻碍，无所不用其极。然而我从前不在他之后，从那时以来形势颠倒，元辉一年之内八次升迁，位居宰相，而我多年停滞，有功不禄。自从元辉执政以来，不只是压制我而已，北征的功勋全都被他阻挠，将士报告胜利始终没有半点赏赐，即使我上表请求，大多不被批准。以前留下元庙据守圣乐，后来被重重包围，他们拆骨烧柴，交换孩子充饥，处境万分危急。坚守城池两年，等叛军散去之后，依照资历请求官职，元辉却百般阻挠，不答应他们的请求。而徐州下邳的戍主贾勋，在元法僧反叛之后暂时被围困逼迫，他坚守的功劳与此相比并不更重，却立刻得到州职，马上授予开国爵位。天下的事情道理是一致的，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，不公平说什么呢？还有骠骑大将军李崇北征的时候，招募八州的人，允许按照关系的标准，等我在他之后也依照这个标准赏赐。又说北路征讨的人不能与关系相同，定襄的灵庙至关重要，平城是守卫国家的重要镇戍，如果按这些来论功，又哪里比秦楚差？只是因为嫉妒我的缘故，就想望风排挤压制我。然而他当权以来，哪里只是压制有功之人而已，只要是跟随我征讨的人，就都被他记恨。统军袁叔和曾经到尚书省申诉，袁辉起初说他有理，又听说袁叔和北征时隶属我的指挥，立刻变了脸色，又让我的侄儿袁仲显用不同的说法控告我，纷纷扬扬谋划诽谤，说我有坏话的人，他给以恩惠笑脸，称赞我的人就被他嫌弃责备。真琛曾经为我申辩冤屈，他就把真琛看作仇敌，徐和稍微说了我的短处，他就对待徐和像亲戚一样。还有骠骑长石祖营，从前在军中虚报斩杀首级，扰乱军队，危害军府，被有司治罪，逃到山林胡泽，仅仅因为诽谤我的缘故，元辉就为他洗血罪过。我府中的司马刘敬进来护送投降的人，到达定州后反而被叛了，叛军像决堤的河水，怎么能阻挡得住？而且因为我府中的参佐僚属不免身首异处，元辉既然迁怒，就放过首恶及他的随从。跟随我出行的人没有不恐惧的，进来衡州的人请求我做刺史，元辉却轻率地说这是不可预测的，等到降户图谋不轨，我多次上表报告，元辉却借此坚持说这件事，等到我去定州，他们远远地做了邪恶之事，又议论说我将有异心，如此反复无常，想陷害我，致使朝廷仓促地把我调离替代。叛贼起事的缘由是谁造成的呢？元辉既然受到忧宠，地位显赫一时，趋炎附势之徒对我来说有什么呢？因此别人主持选官，车马塞满门庭，等到我驻守边境，宾客很少到来，我近来担心他从中作梗，所以急切地请求赶往京城。适逢流民作乱，大军受挫，又接受后来的命令，自己无处安身，勉力充当先锋，不敢推辞事务。等我离开京城，车马扬起的尘土还没散尽，就已听说在我身后又产生不同意见，说我带着儿子随行，证明是可疑的征兆，忽然又拿这个来制造祸乱。江湖之人又传播消息，左军袁荣、右军裴衍都受到密令侦查我的事情。袁辉既然如此用心， 我将如何自安？我私下认为天下尚未平定，国难仍然严重，方伯的职责在此危急之时。袁辉从前出镇藩国还有好的声誉，等到了尚书省就没有听说什么了，现在请求让他出京担任刺史，使他的能力得以施展。袁辉如果到外地发挥所长，我就没有内顾之忧了。如果承蒙准许，公司都很幸运。袁深因为士兵多次战败溃散，没有斗志，便连接营寨一栋栅栏，每天行军十里，行进到交津，隔着河水布阵。贼帅先于修理常与葛荣合谋，后来逐渐信任朔州人毛普贤，葛荣常常怀恨在心。毛普贤以前是袁深的统军，等到了交津，袁深派人去劝说他，毛普贤就有了投降的意图。袁深又派陆氏参军袁彦去劝说贼将城杀鬼，贼众果然互相猜疑。葛荣于是杀了毛普贤和鲜于修理，自立为主。葛荣因为新得到大部人马，上下还不安定，就向北渡过瀛州。袁深便率军向北转移，葛荣向东进攻张武王袁荣，袁荣在白牛被击败而回，袁深于是撤退奔向定州。听说刺史杨经怀疑他有异心，就停留在州南的佛寺，停了两天两夜，才召集都督毛氏等六七人，互相搭着肩膀结盟，约定在危难之时互相拯救。毛氏怀疑袁深心意异常，就秘密告诉杨经说袁深图谋不轨。杨经派毛氏讨伐袁深，袁深逃出，毛氏大声呼喊着追赶。袁深与左右随行到柏林郡境内，遇到贼寇的游骑，就被带去见葛荣。贼众看到袁深，很多人很高兴。葛荣刚自立，内心厌恶袁深，就杀了他。庄帝追复袁深的王爵，追赠司徒公，谥号忠武。袁深的儿子袁湛，字时渊，年轻时有风度。孝庄帝初年，继承封爵。孝敬帝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冀州刺史。任职期间聚敛财物，政治风化没有建立。入朝任侍中，后来代理司州牧。当时齐神武担任丞相，认为袁湛很有气量声望，上奏越级任命他为太尉公。去世后追赠贾黄钺、大司马、尚书令，谥号文献。当初袁湛名位逐渐显赫，沉溺于声色，起初把婢女紫光送给尚书郎中宋游道，后来自己又私下宠爱，出任冀州刺史时偷偷把紫光带走。宋游道大家纷争，竟说紫光是袁湛父亲所宠爱的，袁湛的母亲送给了自己，将要形成公文，很久才停止。议论的人认为双方都有不对。袁湛的弟弟袁景任上书祠部郎，后来图谋刺杀齐文襄，事情泄露，全家被杀。袁湛的儿子袁法伦是紫光所生，齐王怜悯袁湛家破人亡，于是上奏赦免了他，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地。南安王袁瑜，真君三年封为吴王，后来改封南安王。太武帝突然去世，中常侍宗爱假借皇太后的命令迎立他，然后才发丧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平。袁瑜自认为不是按次序即位，就厚赏群臣以取悦众人，通宵达旦的饮酒歌舞音乐不断，一个月之内国库的财物就耗尽了。尤其喜欢打猎，出入没有节制，边境告急，袁瑜不体恤，百姓愤怒惋惜，但袁瑜安然自若。宗爱权势日益嚣张，朝廷内外都畏惧他。袁瑜怀疑宗爱会作乱，计划夺他的权。宗爱趁袁瑜祭祀宗庙时，在夜里杀了袁瑜。文成帝用王的礼仪安葬他，谥号隐。史论说萧何敬这类动物确实是天生的，看袁绍所怀的心思，大概也特别聚集了凶邪之气。平阳王以后大多短命，英才武略，未能活到高寿。晋王、简王两位在当时堪称突出，袁建已有声望，袁浑也被人器重。袁萧、袁纪在太和年间受到恩遇，名位难道是轻易得到的吗？袁插凭借恩宠竟扰乱天下，杀身而保全祭祀，固然是侥幸了。乐平王、乐安王都自告奋勇充当将领，最终因忧惧而死，可见善终的人很少。庄王的才能智谋是一时的杰出人物，与建宁王、新兴王不可相提并论。太武帝的儿子们秦王、晋王才德贤能， 而袁翰遭遇酷刑，祸福变化岂可预料？林怀王的后代袁玉有盛大的德行，广阳王的世系袁家确实美好，袁深对袁辉的缺失邪恶，正是所谓盗贼憎恨主人。袁深被杀，难道不是迟早的事吗？